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老黑频道。现在随着这个事情的发展呢，我发现这个酒呀，是有机会开的啊，有很大机会开的，就没几天了啊，再等等，再等几天啊。我一天到晚拿这个酒晃呀，也不是说这个酒值多少钱，其实这个酒呢也不贵，也就是25欧元，跟那些真正的什么好酒，路易十三这些好酒比，那还真的差得远。只不过这就是一个念想，就是为了庆祝。准备了这么一个道具，结果这2个月没开啊！终于这么一个正邪搏斗啊！我现在是看到了正义的力量占到了上风啊！我这瓶酒呀可以开，过几天就开。现在从一个宏观的层面再去回顾一下美国这大选呢，这真的是一个安内攘外的过程啊！先安内后攘外。你要说这个内啊，美国内部出现哪些问题啊？那是一个美国的极左势力、美国的建制派、美国的影子政府，还有再加上老共啊，这几股势力啊，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目标，就是要搞垮美国，就是要奴役美国啊！所以说，我们才看到了今天美国所暴露出来的问题啊！当然，既然有人想去颠覆美国，就有人去保护美国。所以说，我们现在看到的以及我们看不到的一股正义的力量，正在逐步的去围剿这么一股邪恶势力啊。其实，照我看啊，这一股正义的力量其实是非常庞大的。邪恶力量呢，它只是一股黑暗力量，它不敢走在阳光之下，它只敢去欺骗所有人。当这些谎言破灭的时候，那么就是他灭亡的时候。而且这些黑暗势力，他们使用的也是一些下三滥的、见不得人的一些黑帮的手段。你比方说，希拉里身边死了几十个人了，他们就只会用这些手段。但是川普不一样，川普他从头到尾他都在用一些合法正当的手段去维护美国的利益。那么按照惯例呢，咱们来分享一些推文啊，以及我的一些观点啊。刚刚推友发出一个信息，说下周将是美国历史上最大的一周，也就是说下周是美国历史上最关键的一周啊！我的观点也是这样，我也认为这几天也是美国在历史上最为关键的一天，可以毫不夸张的说吧，不光是美国了，我个人的观点已经是跳出美国了。我认为现在美国面临的危机啊，是西方文明自文艺复兴以来面对最大的危机啊，从来都没有面对如此大的危机啊。文艺复兴以来，你看看，虽然说经历了很多事情，你比方说英帝国的没落，你比方说那些海外殖民地纷纷闹独立，也经历了一战、二战，但是这个世界还在发展呢，文明成果也是在发展的，创造出这么一个灿烂多元的文明世界啊，我们都享受其中的成果。之前遇到一些危机呢，那也是一些危机，但是呢，没有到今天这么一个生死存亡的时刻。就算是在美苏冷战的时期呀，那也只是两个国家的对弈啊。当时的意识形态是整个美国都意识到，苏联是美国的敌人，这是美国人他意识到了。既然能够意识到的话，既然能够团结起来的话，那么就不可怕。现在美国所面临是一个什么问题？那是很多美国人他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敌人是谁。这才是最可怕的。所以说，如果这一次美国被颠覆了，你可以说这个西方文明啊，可以说暂时先告一段落了。因为美国这么一个最庞大的、最强大的超级大国，它都能够被渗透、被收买、被打败的话，那么欧洲那些国家更不是对手啊。所以说，这一次美国所面临的问题，这个性质是非常严重的，真的是自文艺复兴以来，我认为啊是最大的危机。现在事情发展到了今天啊。那么，美国的华府啊，那真的是龙卷风中间的最中心的位置啊，暴风眼的位置啊。现在我们能够看到啊，美国国会这个警察测试有声紧急通知系统啊，正在测试啊，这个大喇叭就在喊了啊，喊什么"道路千万条，安全第一条，行车不规范，亲人两行泪"啊，真的是什么路你不走啊？资本主义道路你不走，这道路千万条，你非要走这个共产主义道路啊？在美国推行极左这一套。那么这肯定不安全了啊！你这个安全你做不到的话，你路走歪着了的话，将来美国都被别人给共产了，那真的是行车不规范，亲人两行泪啊！现在这个大喇叭已经开始测试了，测试这个通知系统了。过几天有事儿啊，再看看美国国会现在这边一夜之间变强国了，这个铁丝网呀围起来了。我前几天的节目说了，说美国的国会啊，真的是有可能变成一个临时的大监狱啊。国会，你们不是一天到晚忙着弹劾吗？一天到晚不是忙着政治正确吗？一天到晚不是忙着出卖美国的利益吗？是吧？一天到晚什么事不干，就光忙着弹劾川普。好，这一次，哎，你们都别出来，先证明自己无罪，再把你们放出来。 而且这个铁丝网有意思啊，有人说了，这个铁丝网的设计好像不是为了防止那些外人进去的，看设计好像是为了防止里面的人逃出来的。所以说嘛，现在美国的国会啊，真的是成为了一个临时监狱了啊。当然这是我的猜测啊，我觉得过几天肯定会出现令人戏剧的一幕啊，但愿我没猜错啊。提到美国的国会啊，我这边得提一个人呢 ，AOC， 我经常提啊。我最近我只要看到他在推特上去发推文，我马上我就在底下回个帖，我那个头像是川普吗？要么我就回一个 I'm here， 是吧？你不是口口声声要搞川普吗？是吧？我们人人都是川普啊！我就在底下留言，我就恶心了，我就恶心 AOC 这么一个极左呀！哎，真的，我每次我看到他，我都是有一种这个胃部有些不适啊。一个酒吧跑堂，你非得跑到国会去嚣张，哪怕说到好莱坞，AOC 的演技还都不错，你把一个演员放到了国会，那就是祸国殃民啊！这个信息是什么信息呢？这个信息啊，是 AOC 他指责扎克伯格啊。你看 AOC 他急了，谁都咬了，扎克伯格他也咬啊。现在来说呢，他们都是友军，是吧？连友军都咬。你要是按照这个共产主义极左的文化呢，内斗就是他们核心的文化，阶级斗争就是他们的文化。你要是论这一次颠覆美国的势力啊 ，AOC 呢，它代表的是一个新起的极左势力。那么扎克伯格呢，你可以说他是影子政府一个前台的一个马仔。但你别看扎克伯格身价几百亿几百亿，其实在这个影子政府里面，我认为扎克伯格他就是一个马仔。本来 AOC 跟扎克伯格呢是友军，但是现在 AOC 他连扎克伯格他也咬，我怎么看呀？小扎太年轻，他不懂极左。如果说将来真的是拜登上位了，拜登虽然说是民主党，他要是跟 AOC 比起来，那算是比较温和的了。美国将来肯定是越来越往左拐，那么到时候像 AOC 这样的极左势力，他们这个阶级斗争迟早会斗到扎克伯格头上来，扎克伯格迟早也会成为受害者。只能说小扎太年轻，他不懂极左。如果拜登上位以后，有了他吃亏的时候啊。那么既然说现在美国正在安内啊，那么就要说攘外的话题了，先安内后攘外啊，这是当年蒋介石他说的话啊。这就看到了蓬佩奥的推特啊，彭胖子他发这个推文很准时啊，他说什么啊，我们结束了伪装成文化交流的联合阵线行动，以打击中共内部的影响，其他国家正在效仿。我稍微我回忆一下，我就发现彭佩奥这几天啊，可都没闲着呀，动不动就发个推文出来，今天打击这个，明天打击那个。你看看这个啊，美国商务部啊，对九家中共公司进行了制裁，包括小米公司，这是拥有手机芯片的自主研发能力的手机公司，在中国大陆仅次华为，在世界上排名第四的小米啊，也被制裁了。15日港股一开盘，小米的股价就出现大跌，1%的跌幅。小米的市值蒸发了800亿港元，咱就不讲小米了，咱就随便在谷歌上稍微一搜啊，在谷歌新闻上随便一搜啊，美国制裁中共，你看看这个新闻啊，一天前，16小时前，23小时前，6小时前，一个月前，一天前，这都是在制裁中国呀。美国再制裁6名中港官员，小米企业中海油被制裁。看到这大家发现没有啊？就是说美国虽然说面临了这么大的问题，这么大的危机啊，对于制裁中国这一块可没闲着，你不管说这是打贸易战也好，还是其他层面的战役也好，美国对中国的制裁现在可真没闲着啊！追我节目的老朋友呢，可能最近呢也会心生嘀咕，哎，怎么最近老黑他不说关于中国的问题了？为什么他不骂老共了？之前不是骂老共骂得很凶吗？怎么最近不骂了？是这样，你老共将来倒不倒呀，跟美国有着最直接的关系啊！我之前的我的观点就是说，老共啊，快了呢随时都有可能啊，慢了呢也就10年8年，肯定就是玩不转了。但是这里有一个前提是什么呀？前提是美国这么一个自由的灯塔它还在发光发热。如果说美国这个灯塔国没了，哎，那么这个老共再续命个20-30年真的是轻轻松松啊。我之前我都说了，如果这次真的被拜登集团被他们窃取了美国，那我以后呀，对于这个反共不反共这一块我就不上心了，没什么意思了，有生之年我都很难看到了。所以说我现在我思考问题的重心都是在美国，每天我刷推特，我刷这么长时间，刷的眼睛都疼，刷的眼睛都红，都是在看美国的信息，什么中国的信息，其他的信息那根本就没心情看。美国完了整个世界就完蛋了， 事情就那么严重。那么再进一步说，美国挺过这次危机之后啊，这一次大抓捕啊，这一次排干枣子以后，那么肯定拿中共开刀啊。这一次全世界的大流行病，新冠肺炎、中共病毒，或者你说它是中国病毒啊，都行，反正是从中国那边传过来的嘛。全世界死了这么多人，全世界是七八千万人感染啊，死了200万人吧，造成了这么严重的后果，你不找中国，你不找中共要个说法，哎，你老共你不给美国一个说法，美国将来就要给你一个他的说法，到时候这个小船上翻了就不好办了。而且在去年有很多声音啊，就是说索赔的声音，找中共索赔的声音，都是因为这么一个美国大选好像是打乱了节奏啊，到现在也没人提了。你看以后肯定还会重启，美国只要挺过这一关，全世界都要找中共的麻烦。这一次中共可是真的是摊上大事了啊。前一段时间不是流行一首歌吗，哎，泰格大的 CDP， 泰格大的 CDP、哎、还是挺朗朗上口的啊。你要是纯粹从这个听音乐的角度来说，哎哎，这个节奏感还是蛮强的啊，听着听着就停不下来了啊，不要停，接着奏乐，接着舞啊，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。好，咱们这个节目呢就聊到这里。